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一家航空公司开始给乘客提供不添加生菜的三明治，这个做法让他们节省了上百万美元的开销。你能想到吗？不再往三明治里加生菜，每年就可以省下几百万美元。这个主意一定是让公司尝到了甜头，因为他们现在把三明治换成了花生。聚沙成塔可以换来真金白银，这多么神奇啊！有一位报社记者做过深入调查，发现每加仑汽油涨价一美分，达美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每年就会增加2500万美元。这就是他们现在只能提供花生的原因。他还发现，每罐可口可乐涨一美分，公司每年就会多赚4500万美元。家得宝，就是 Home Depot， 全体员工每小时的工资增加一美分，公司一年就要多支付650万美元。在金钱方面和人生当中，我们都会看到不起眼的小事，积攒起来居然会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小事或许只是拍拍肩膀鼓励一下，打个电话安慰伤心的朋友，或者去医院问候一下恢复当中的病号，以及给一个需要纠正或者是鼓励的人写一封信。这都是小事一桩，简单的决定，举手之劳，但是却会带来极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样一封信的结论。这封信确实很短，我把它叫做圣灵末世的明信片，是使徒约翰给一位不知名的姊妹写的，就算是一张便签，然而却给他的人生以及古往今来的教会带来了持久的冲击。现在就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约翰二书。我们来看约翰二书的第十二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我们先等一下，约翰在之前命令这个姊妹要警惕假教师，把他们拒之门外。这个时候他还没打算结束这封信，而是准备用满有恩惠的话语作为结尾，所以他改换了口气。在原文当中，许多事这几个字是放在句子的开头部分的，这是表达一种强调的作用。这让我们了解到有几个话题是他打算和这个姊妹、他的家庭成员以及全教会当面交流的，所以在信里面他只字未提。教会很有可能是在他家里聚会的。顺便说一下，约翰在这里说的纸是比较常见的那种蒲草纸，而不是在当时更为昂贵的那种羊皮卷。使徒约翰出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就用蒲草来制作纸张，把茎部的外壳剥掉，里面粘稠的浆切成细条，水平摆放，边缘重叠，然后在上面另铺一层， 和下面那一层呈垂直的方向，接着把它们压平，放在阳光下晒干。一张普通的蒲草纸宽大约有13厘米，长大约21厘米。人们也会把它们的边缘粘起来，做成一个很长的卷轴。有几位学者认为，使徒约翰当时很有可能已经快用完一张纸，他不打算再用第二张。不过，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和圣经的其他作者一样，都是受到圣灵的感动和指示。彼得前书一章21节，还有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都说到了这一点。所以，当使徒约翰的那张蒲草纸用了一大半的时候，其实还有足够的地方来继续写信。然而，这封书信很明显只用了一张纸。这些经文中的“末”那个字等同于“告诉”，它本来的意思是黑色的，指代最便宜的墨水，用草木灰、水和树木的枝叶混合而成。当时还有一些更贵、更好的墨水，包含一些矿物，颜色也更加吸引人，质量很好。我们还知道，使徒约翰所说的笔其实是芦苇笔，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有了。这种笔的制作方法是把一段芦苇掏空，灌上墨水，芦苇的尖上切一个很小的细长口子，让墨水可以流出来。约翰就用这种笔在他那一小张便宜的蒲草纸上写信。我说这些是要告诉大家，使徒约翰是当时唯一在世的使徒，他写下了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以及启示录，是当时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但他在写信的时候用的却是最便宜的墨和最常见的纸张。约翰二书写在一张很便宜的小纸片上，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使徒约翰手里只有这种普通常见的东西，但是有一位作家写道，这封信在新约这条银河中就像是一颗明亮的星星。使徒约翰的那张蒲草纸已经用了一大半，现在他宣布我快要写完了。我们来看约翰二书12节后半段，墨迹还没干，不过使徒约翰写道，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我盼望到你们那里去，约翰在这里用到盼望这个词，这让我们知道他已经拿定主意，但是这个计划还没有完全实现。我很喜欢这个事实，这位老人家仍然在做计划。他告诉这个姊妹，我还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到达，但是我已经决定到你们那里去，而且是面对面交谈。这是一个希腊语的习惯用法，直接可以翻译成口对口，我想和你们口对口的说话。我们现在一听见口对口，立刻就会想到一个人快要死了，需要口对口的进行人工呼吸。然而，这是一个希腊语的习惯用语，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面对面，鼻子尖儿对着鼻子尖儿，眼睛盯着眼睛这样的交流。这个习惯用语在我们汉语当中最好的表达方式大概就是推心置腹了。如果神听了我的祷告，那么我不光是打算到你们家，还和你们全家人坐在客厅里喝着冰茶，吃着巧克力饼干，聊聊天。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就是想和大家推心置腹的交流，这样的谈话会使你们的喜乐满足。换句话说，使徒约翰要和他们一起谈论 他所想到的事情，就是那些书信中没有提到的话题。毫无疑问，他会谈到福音这个伟大的主题，或许还有他自己看到的天堂异象。当然，这都是猜测，我们不得而知。只是我们很清楚，这种推心置腹的团契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说的更加完整一些，就是为了让你们或者我们都被喜乐充满，这种喜乐能够历久长新。我们看到，有时候即便是亲笔信，也达不到面对面交流的效果。现在，使徒约翰要用第13节的另一个问候来结束这封信。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现在我们有绝对的理由相信这封信是写给一位真实存在的姊妹的，因为使徒约翰还认识他姐妹的孩子们，也就是他的外甥们，并且替他们问候他。如果收信人的姐妹没有表示问候，那可是有点奇怪。不过我们看到他确实没有表达问候之情，只有他的儿女表达了问候。所以如果他们姐妹二人分别代表两个地方教会，就是有些人是这样来理解的，那么收到约翰来信的那个教会就是受到了另一个教会的冷落。这样看来，把两个姐妹比喻成两个教会就过于牵强了。那么最好的理解还是把这两个姊妹看作是真实的人物，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都有自己的儿女。所以按照字面的理解，使徒约翰警告收信的姊妹不要接待那些假教师，因为他们计划在他家里逗留。当约翰写信的时候，收信人的姐妹显然不在场，也有可能他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的几个儿女都陪在约翰的身边，请约翰替他们转达对他们阿姨的问候。我们现在把圣经往后翻一页，看看约翰三书13到14节。约翰三书13到14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对吧？约翰三书一开头就让我们知道，收信人是一个名叫该犹的弟兄。但是在约翰二书这张便条里，使徒约翰很有智慧，他没有提到这个姊妹的姓名，显然是对他的保护。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对基督徒的敌意与日俱增，单身的基督徒母亲日子就是更加的艰难。或许使徒约翰态度很谨慎，因为这个姊妹要么守寡，要么已经嫁给了一个不信主的人，并且开始有一些谣言。不过我们确实知道，他听说假教师正打算去他家。由于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热心接待巡回布道的传道人，所以使徒约翰希望提醒他，并且在信仰上鼓励他和他的孩子们，一定要确保那些人传讲的耶稣和福音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要对这一卷经文进行总结，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回顾和强调已经学到的一些原则，一共有7条。大家认为我不会准时结束，对吗？我会很快的复习一遍，然后很快结束。这封书信教导我们的原则包括：第一，神的真理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还记得使徒约翰在书信开头所强调的吗？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 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基督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你的客户、同学、邻居能清楚地看到你的信仰吗？穆迪牧师曾经说过，我们应该把圣经绑在鞋带上，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带出去，活出来。所以神的真理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第二，一个人接触到真理，并不能确保他接受了真理。也就是说，接触真理和接受真理是两回事儿。在第四节，使徒约翰明显触及到这位母亲内心的负担。他很欣慰，因为这位姊妹的孩子们当中有几个人信主，遵行真理，但是还有几个人不信主。毫无疑问，这正是这位姊妹的心事。她一直在祷告，求主拯救她所有的孩子。或许你今天也在迫切地为自己孩子信主的事情而祷告。第三，接受基督真理的人一定会表现出对基督的爱。我们很容易自欺欺人，损害自己和教会的见证。在第五节，使徒约翰明确地说，遵守神的命令意味着在行为上表现出彼此的爱心。这节经文当中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最初是针对门徒之间的关系，后来延伸到地方教会，乃至所有在神家里的人。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人前或者人后缺乏爱心，那么他就没有遵守基督的命令。把教会里的温度控制得更好，提供更好的咖啡、更好的敬拜程序、更好的讲道，都不能让教会变得更好。只有信徒之间更好的彼此相爱，才能让教会变得更好。真理和爱心从来是不会分家的，所以接受基督真理的人一定会表现出对基督的爱，通过对周围的人的爱来表达出来。第四，就算是忠心的信徒，也从来不会免于属灵的危机。也就是忠心的信徒也会遇到属灵的危机。使徒约翰在给一位年老而又忠心的姊妹写信，提醒她要防备错误教导，保持警惕，不要失去跟随基督的全部赏赐。不管我们信主时间有多久，我们都绝不可以说我的信仰已经炉火纯青了。当你这样说的时候，立刻就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没有人在信仰上已经登峰造极，我们绝不可以把圣经放在书架上说我已经尽善尽美了。收到约翰二叔这封信的这位姊妹有敬虔的见证，还有几个孩子遵行真理。然而使徒约翰写信告诉他要小心，要警惕。第五，不要以为每个奉基督之名讲话的人都是属基督的。使徒约翰警告那个姊妹，他们打算进到你家里去，你要睁开眼睛，关紧家门，捂住钱包，确保根据每个教师的教导对他们进行评估。他在第十节写道，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不要让他们进你家的大门。我们从这封信里面知道，魔鬼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自己的错谬体系。 而他的员工们在全世界各地积极推进邪恶的门徒训练使命。魔鬼最擅长盗用圣经词汇，为他的诡计打开门路。第六，一个人在基督里越是成熟，他经历喜乐所需要的东西就越少。我最近看到一句古老的非洲谚语，仓促仓促得不到祝福，很直白也很有道理的一句话。我们整天匆匆忙忙，错过了太多生命中的祝福。要知道，使徒约翰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急不可耐，他希望立刻看到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他看到有个村庄不信基督，就求主耶稣灭掉他们。还有一次，约翰甚至求耶稣让他在将来的国度里坐在耶稣宝座的右边。这听起来棒极了，左丞右相，一个座位给我哥哥雅各，另一个座位留给我。主啊，在你荣耀的国度里，求你使我美梦成真，我会高兴死的。可是现在，同样还是这位约翰，他写道，我想到你们家里拜访你们，我的喜乐会得到满足，并且会持续下去。我就是想和你们一家人坐在一起，推心置腹的交流，不用花里胡哨，不用大张旗鼓，不用张灯结彩。最后一个原则要为我们这卷书的学习画上一个句号。第七，在神的家里，没有哪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哪个人不需要鼓励和保护。这位母亲收到使徒约翰的来信，她肯定打开读了一遍又一遍，字里行间的警告、关怀和盼望让她倍感安慰。使徒约翰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使徒，伟大福音书的作者，他还描述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及天堂的美景。使徒约翰的确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和其他基督徒保持联系，发一个信息，写一个电子邮件，寄一封信，连邮局里的工作人员也会很开心的。如果你的人生只剩下最后一天，你打算和谁联系呢？你想给谁打电话呢？你会拜访谁呢？真正的问题是，你在等什么呢？也许今天你已经写了一封信，或者打了一个电话。感谢主，你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在学习完这封简短的书信后，希望大家记住并且在生活当中应用这封信所教导给我们的这七个原则。第一，神的真理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把神的真理活出来。第二，接触到真理并不能确保接受了真理，我们不但要了解真理，更要接受真理。第三，接受基督真理的人一定会表现出对基督的爱，如果没有对基督的爱，怎么可能接受了基督的真理呢？第四，就算是忠心的信徒也会遇到属灵的危机，所以再成熟的基督徒都不要掉以轻心。第五，不要以为每个奉基督之名讲话的人都是属基督的，很多人就是打着基督的旗号来行骗的。第六，一个人在基督里越是成熟，他经历喜乐所需要的东西就越少，因为他已经在神的里面得到了完全的满足。第七，在神的家里，没有哪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都需要保护和鼓励。许多年前，有一位名叫威廉·斯蒂哲的中年牧师和作家，他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给年幼的威廉写了充满关爱的话语， 为这个孩子将来的传道和写作生涯埋下了伏笔。他想到自己从来没有为此向老师表达感激之情，就找出自己的通讯录，写了一封感谢信。几天之后，他收到了回信，老师用颤抖的笔迹写道：我亲爱的威廉，我现在是个80多岁的老年妇女，自己住在一个小屋子里，自己做饭，孤苦伶仃，就像秋风中飘摇在树上的那最后一片叶子。实不相瞒，我教了50年的书，你是第一个给我写感谢信的学生。我收到信的时候是个阴冷的早晨，但是你的信让我苍老的内心在这些年里第一次振奋起来。当我们一起行在基督耶稣的真理当中时，没有哪个人真的是微不足道，不值得保护、鼓励、支持和感谢，也没有哪一个表达基督爱心的动作会显得过于渺小。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